今天的节目有些特殊，我把结尾废话放在了开头来说啊。那最近呢，只要一打开喜马拉雅，我就会收到很多催更的消息。我突然意识到啊，已经整整两周没有更新节目了，很多人呢还以为我失联了。抱歉抱歉哈，为了推广我的科普电影《寻觅自然》，进入四月份以来呢，我呢不是在路演啊，就是在往下一个路演地点的路上，要么就是在筹备路演的筹备会或者复盘会上。每天眼睛一睁开，就面对着一个长长的 to-do list 的清单，要以最快的速度一项一项去完成。那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我最近都做了些什么。我挑主要的来说，四月十一号，我带着《寻觅自然地球往事》和《寻觅自然无形之力》参加了第25届广州电影交易会暨全国优秀电影推介会。这个一年一度的活动呢，是中国电影专业圈里面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电影局的领导、各个电影大厂和相关的从业者都会悉数到场，2000多人的会场啊是坐得满满当当。让我感到特别惊喜的是呢，主办方从125部影片中挑选了不到10部影片作为大会开场前的热场混剪短片，而我的2部影片呢赫然在列啊！我去了以后才看到啊，非常的惊喜。在参会之前呢，主办方还邀请我给大会录了几句贺词。那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他们把我录的贺词和谢霆锋、杨幂、于谦等一些大牌娱乐明星放在了整个会场的 C 位，然后呢还是滚动播放的。我现在呢可以给大家听一下那个在会场 C 位滚动播放的热场短片的录音。
大家好，我是谢霆锋。
大家好，我是杨幂。
我是
演员庄达菲。
我是于谦。
我是陈浩宇。
我是王杰。
春风荣雨和李生光。
春风荣雨，合力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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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全国电影广州交易会第25届全国优秀电影会。
祝全国电影交易会暨第25届全国优秀影片推荐会成功举办。
白云山高，出江水长，
花开满城，双向奔赴。
加油，中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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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说我没有一点虚荣心啊，那肯定是假的。看到自己能在这样的场合以这种方式亮相，心里还是有些小激动的。我想啊，主办方之所以会把《寻觅自然》推上 C 位，原因肯定是因为科字头电影的稀缺性。已经整整24年，中国没有国产科字头的电影在院线上映了，而科普电影的意义非常的深远，人人都知道它是好东西，所以呢，我才会有一种得道多助的感觉。回想5年前啊，当我在节目中公开说我要成为一名科普电影导演，我要拍世界一流的科普电影时，我收获最多的评论是2个字：做梦。是啊，那我想啊，有梦就应该去做嘛，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再追悔莫及，不是吗？但想要实现一个宏伟的目标，就必须要有长期规划，要沉得住气。这些年我是一个计划一个计划坚实的推进，一次一小步稳步的前进，终于在5年后，我编剧导演的《寻觅自然无形之力》也成功入围了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科技单元，并且还成功晋级了最佳影片的提名，与来自全世界的同行切磋交流。那在我今天写稿的这个时候啊，评选结果还没有出来。我想啊，不管我能不能获奖，前面我说的这一切呢，都可以证明我现在啊，就是一名得到官方正式认可的科普电影导演了。尽管我不是什么科班出身啊，但以后不论在任何场合，我都会毫不脸红的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科普电影编剧导演这样一个头衔。是的，我认为我已经从一个对影视一窍不通的小白成长为了一名职业的编剧导演，我为我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我也想鼓励我的每一位听众，没有什么职业是学不会的，只要你热爱并勤奋。我大学学的是英语，毕业后呢，转行做软件开发，再转行做科普作家、科普自媒体人，现在我又成功转行成为了科普电影导演。我的这个跨度应该说啊，已经是非常大了，并且呢，我还是从41岁开始从零转行做导演的。我希望我的经历足以打消你对转行的恐惧。最近这20天呢，我完成了杭州、南京、金华、南昌的高强度路演，常常呢是上午、下午、晚上一天连续3场活动，但是我觉得啊，累并快乐着。下面呢，我想预告一下我接下去的路演情况。27号，也就是本周六下午3点半，我会出现在北京东城区 UME 国际影城安贞店做导演见面会。 如果你想来参加的话，可以到寻觅自然的微信公号中购票观影。5月3号我会出现在绍兴，5月5号我会出现在浙江衢州。另外呢，5月份大概率我还会去东莞、惠州、福州、深圳等地做路演活动。如果你想了解详细的信息，记得关注我的科学有故事的微信公号，重要的行程我都会在这个公号中发布。而寻觅自然和科学声音的两个号因为是服务号，一个月最多呢只能发布四次消息，所以呢不是每次活动消息呢都能在那两个号上发布的。但科学有故事每天都可以发一次消息啊，所以呢基本不会有遗漏。28号和29号呢我也会去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科幻大会，并且呢29号晚上还有一场我刚刚拿到龙标的新片，也就是寻觅自然系列的第三部寻觅自然时间的形状的内部适应交流会。但是这场活动呢是内部活动，不对外公开的，只有受到科幻大会承办方邀请的专业人士可以参加。那如果你是一个有一定背景和资历的科幻科普领域的专业人士，你也可以通过科学声音的客服跟我取得联系啊，我来帮你申请出席名额。好了，那今天打引号的这个结尾废话的最后啊，我想再跟你们说一个消息。这不五一节马上就要到了吗？我们推出了一个五一节的智能望远镜的优惠促销活动，这个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咨询一下我们智能望远镜的客服专员柯小秋同学，他的微信号和手机号都是18217705255。好，那么接下去就请大家收听今天的正片。这是一期我的收费专辑吃货科学指南中的一集，红肉白肉这两个名词误导了多少人。我想着啊，马上又要五一小长假了，我给你们在健康饮食上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供大家参考，希望大家生活愉快，吃出健康。
欢迎收听科学有故事。
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我周围啊有很多人都号称是肉食主义者，无肉不欢。说实话呢，喜欢吃肉呢是写在我们人的基因中的本能，我自然也不例外，我也喜欢吃肉。吃肉上瘾的机制和吃糖上瘾的机制呢其实差不多，如果不是有意识的去节制的话，那碰到肉会多吃几乎是必然的。所以呢想要健康，我们就必须要懂一点吃肉的知识。过去啊，我的爸妈会经常提醒我要多吃鸡肉少吃猪肉，因为鸡肉是白肉对身体好，猪肉是红肉对身体是不好的。我猜啊，可能你也听到过红肉白肉的说法，它流传的极其广泛。那么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是不是伪科学呢？我先给你一句话结论啊，它不算伪科学，这句话有出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又极具误导性。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红白颜色背后的分子原理，简单机械地按照颜色来区分，那么就会弊大于利了。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直接给所谓的红肉打上对身体有害的标签，那就是更不可取的，谈红肉色变也是错误的认知。好，我们今天啊要请你花一点时间耐心地听我把人类吃肉的前世今生给你讲讲清楚。少交智商税，识破大忽悠，远离伪科学，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健康。你需要一份吃货科学指南。距今260万年到250万年之间，地球逐渐变得更热更干燥。这一次气候变化使得非洲大陆的水源开始干涸，茂密的森林逐渐萎缩成草原。在那次气候变化之前，人类的祖先类人猿主要依靠植物为生，但随着绿色植物变得越来越稀少，环境压力迫使早期的人类开始寻找新的能量来源。于是呢，人类先祖就逐渐学会了打猎，学会了吃肉。因为肉类的能量密度远远超过植物，所以呢，从这时候开始，人类的肠道就开始萎缩，消化和吸收肉类食物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而消化植物的能力则在逐渐的减弱。根据考古学证据，大约200万年前，肉已经成为了古人类菜单中最常见的食物之一。当现代医学发现，如果我们肉吃得太多，居然会引发心脏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的时候啊，很多人呢都有点想不通，哎，为啥200多万年的演化结果，居然呢会让我们肉吃多了会得病？那为啥我们又那么爱吃肉呢？ 其实啊，这个问题也不难解释，就跟糖一样，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那不过是最近这几十年的事情。别说我们的人类祖先了，就是我们的爷爷辈都没有这种好命。仅仅是在100多年前，人类的平均寿命都还活不到容易患上慢性病的岁数。而人类祖先的生活目标那就更简单了，那就是成功的活到第二天就是胜利了。在这种生存环境下，那当然是越喜欢吃肉的人越容易存活下来嘛。人类喜欢吃肉，那不仅仅是我们的个体感受，也是有大量的数据来佐证的。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每人每年吃肉要超过220磅，而最贫穷的非洲国家平均每人每年吃肉不到22磅，这两者呢相差了10倍。一磅呢大约等于0.9斤啊，这个我特别说明一下。那这个数据就说明啊，只要肉的供应充足，我们就会不停地吃掉它们。肉的种类呢也十分繁多，就我们常见的肉类来说，畜类肉有羊肉、牛肉、猪肉，禽类肉有鸡肉、鸭肉、鹅肉，还有水产类的鱼虾蟹肉等等。为了比较这些肉类孰优孰劣，科学家们呢创造了一系列的专业术语，在这些术语当中传播最广的就是红肉和白肉这两个词。我呢是考据了一下，红肉Red Meat 这个词的起源呢，是1906年美国的联邦肉类检验法，在这部法律中首次使用了红肉这个词来描述肉类生产商所提供的牛、猪、羊、马肉是新鲜而健康的。因为这些新鲜的肉往往会呈现出红色，存放时间过长就会变成暗淡的棕色。换句话说呢，红肉这个词语最早是一个质量评估的术语，用于表示健康和新鲜，和现在的含义刚好是反过来的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以家禽、鱼类为主的其他品种的肉类也越来越受欢迎，这些肉类的质量监控也开始被纳入到了检验条例。但是在如何描述它们的新鲜程度的问题上，科学家们就有点犯了难，因为它们不像畜类肉可以依靠颜色来判断新鲜程度。于是呢，在1957年美国农业部的法规中就明确了禽类肉和鱼肉不能用红肉一词来描述，与之对应的呢就产生了 white meat 一词，就是白肉。当时英国剑桥大学的约翰·肯德鲁教授对肉为什么会显出红色产生了好奇，他觉得这些肉呈现出红色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和血液一样存在着一种红色的色素。于是呢，他和他的团队就开始致力于寻找这种色素。1949年，肯德鲁终于从抹香鲸的肌肉中分类纯化了这种色素。为了解释它为什么会呈现出红色，肯德鲁团队又花了11年的时间，日以继夜的工作，利用 X 射线晶体学技术，解开了这种色素的蛋白结构。说来也巧啊，差不多是同一年，肯德鲁的同事马克思·佩鲁茨在马的血液里也把这种红色的色素给提取了出来，并且用同样的技术解开了它们的结构。他们两人的研究结果放在一起一对比啊，那大家都会心的笑了。为什么呢？因为马血液的色素和抹香鲸肌肉色素在结构上那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们都是一种蛋白质，唯一的差别呢就是马血液色素的分子结构，也就是它分子的体积和质量都要稍微大一些，差不多呢是抹香鲸肌肉色素的4倍。于是啊，有些肉为什么会是红色的这个问题的答案终于是找到了。肯德鲁和佩鲁茨把让肌肉变红的蛋白质叫做肌红蛋白，让血液变红的蛋白质呢叫做血红蛋白。两人的论文一同被发表在了1960年的《自然》期刊杂志上。两年后，他们两人呢都因此项成就共享了196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肌红蛋白是一种蛋白质，与在血液不断循环的血红蛋白不同，肌红蛋白是固定在组织细胞中的，它的作用是保存血液中的氧气，在需要时及时供应给细胞。科学家们也找到了为什么红色的肉放一段时间会变色的原因。原来啊，肌红蛋白本身呢，它是紫色的，当它与氧气混合后，它就会被氧化成氧和肌红蛋白，就呈现出了鲜红色。但是呢，氧和肌红蛋白理想的鲜红色并不完全稳定，在长时间暴露于空气和过度氧化的情况下，它又会转变为高铁肌红蛋白。这种高铁肌红蛋白呢，就是棕色的。如果想要让肉保持明亮的鲜红色，也不是没有办法，用亚硝酸盐腌制一下就可以了。因为亚硝酸盐与肌红蛋白结合呢，就可以生成一氧化氮肌红蛋白， 同样的就会呈现出鲜红色。烹饪之后，一氧化氮肌红蛋白进一步转化为十分稳定的亚硝基血红素。那这种稳定结构呢，就可以使得像火腿啊、培根啊这种加工肉类经过加热依旧保持鲜红色。我觉得啊，科学的魅力真的是很大，生活中的这些现象都经不住科学家们的刨根问底，他们总能给我们解释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实啊，即便是那些看上去不怎么红的禽类肉，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肌红蛋白，只是它们的含量少而已。比如说我们观察生的鸡鸭肉，它们依然是呈现出红色的，对吧？禽类的某个身体部位如果经常运动和使用，那么该部位的肌肉就会需要更多的氧气，得到充分的锻炼之后，也就会存在更多的肌红蛋白。比如鸡经常站立，它们的腿肉就会呈现红色；鸽子经常飞行，它们的翅膀和胸肉也会呈现出红色。于是呢，也有人提议把禽类肉中呈现红色的肉叫做深色肉。这种一定要用颜色来区分肉类的方式，在我看来呢，意义并不大。哪怕是鱼肉，也会有红色的三文鱼。三文鱼肉呈现红色的原因，依然还是肌红蛋白。一直以来，红肉和白肉的差别，无非也就是肉的颜色的差别。但是在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机构就发表了评估红肉和加工肉类的消费与结直肠癌之间关系这样一篇研究文章。那这就让红肉和白肉的分类不仅限于颜色，还和癌症给挂上了钩。在世卫的这份报告中呢，红肉它被定义为 2A 类致癌物。 2A 的意思就是对人类致癌数据虽然有限，但是对动物会致癌的建议少吃。不过呢，在这里啊，需要请大家注意一点，世卫报告中对红肉的定义呢，是指的是哺乳动物的肌肉，比如牛肉、猪肉、羊肉、马肉等，并不是特指颜色是红色的肉。那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啊，社会上就开始广泛流行红肉不健康的说法。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正如我前面给大家讲过的原理，红肉之所以是红，是因为里面有较多的肌红蛋白。难道说是这些肌红蛋白致癌吗？那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对吧？因为我们的人的肌肉中也有大量的肌红蛋白，如果肌红蛋白是致癌因子，那人类早就因为癌症而灭绝了。所以肌红蛋白这种简单的蛋白质结构，它不可能是致癌因素。那显然这里就有问题了，红肉致癌肯定不是因为它的颜色的红，那肯定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的。这个问题呢，是困扰着我。于是呢，秉持着科学精神啊，这种刨根问底求真的科学精神，我呢是仔细阅读了世卫组织发布的那篇报告的信源，它的信源也就是报告中提到的那些证据，即国际癌症机构开展的研究和发表的那些原始论文。这篇原始论文呢，是2005年发表的一项追踪研究，论文由46名作者联合发表，追踪观察了来自欧洲10个国家的47万8000多人，每人平均跟踪了 4.8 年。他们就发现红肉的消费量与大肠癌有主要的关联，同时也与胰腺癌和前列腺癌有一定的相关性。不过仔细阅读就可以发现，他们并没有区分被研究者吃的是加工后的红肉还是未加工的红肉。换句话说呢，并没有区分他们是吃火腿、培根这种腌制食品，还是吃新鲜的这个肉烹制的食物。所以啊，这里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就是真正的原因是各种肉类加工技术导致了癌症风险，而不是这些新鲜的肉本身。此外啊，我还去搜了一些其他研究所发表的关于红肉与健康的论文，也找到了红肉会增加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以及癌症的论文，其中包括结肠癌、乳腺癌等。但这些研究啊，都是追踪研究，换句话说呢，这些类型的研究它只能证明相关性，或者呢两个变量相关，但不能证明因果性。追踪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他们的观察值往往会受到各种混杂因素的干扰。比如说啊，有可能红肉吃得多的人呢，往往会更缺乏健康意识，他们更容易吸烟，更容易饮酒，更容易过度饮食等等其他一些伴随性的特征。在历史上呢，国际癌症协会也一度把咖啡列为致癌物，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就是有一些相关性的研究，但后来啊，他们又给咖啡平反了，因为他们找到了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咖啡因，而是喜欢喝咖啡的人，他们的其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导致了癌症风险的增加。当然，我们也需要明白，虽然相关性不代表因果性， 但是它依然是因果性的一个旁证，一个线索，一个间接证据，它有可能不是，但也有可能是。追踪研究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通常呢是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让被研究者回忆自己过去吃了哪些东西，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决定了追踪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会相差很大，甚至呢有可能会完全相反。比如在医学论文库 PubMed 上，也可以检索出很多结论完全相反的论文。比如2010年有一篇论文就对包括120多万人的20项研究进行了综述，没有发现未加工的红肉与心脏病和糖尿病有关联。2013年一项来自欧洲癌症和营养学前瞻性调查的大型追踪研究表明，未加工的红肉并没有增加死亡风险。该研究的样本空间呢有40多万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有研究表明红肉与直肠癌并没有很高的相关性，甚至呢还有研究表明红肉会略微增加男性患直肠癌的风险，但是不会增加女性的患病风险。总之呢，像这类的论文啊，只要耐下性子仔细找，一定还能找到很多，而且各种各样结论的论文呢几乎都能找到。前面我说的都是追踪研究的局限性，比追踪研究更值得参考的呢是随机对照实验。这种实验，科学家们会将研究对象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吃餐饮 A， 另一组吃餐饮 B， 然后观察哪种饮食更可能导致特定的结果。那这就不像追踪研究那样只是通过发问卷的方式让被调查者自己回忆吃了什么。我呢也找到了一些与红肉相关的随机对照实验的结论，这些结论呢我觉得啊相对来说它会比追踪研究的结论呢可靠性更高一点。比如2012年发表在临床脂质学杂志上的一篇综合荟萃分析，在分析了124个随机对照实验后，他们得出结论，与家禽肉或鱼肉相比，未加工的红肉主要的研究对象呢是瘦牛肉，它不会对人们的血脂产生负面影响。2014年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针对老年女性的研究表明，每周六天每天吃160克红肉可以增加运动后的肌肉生长。2017年同样是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一篇论文显示每天吃超过35克甚至更多的红肉啊，主要对象也是牛肉，并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这些研究呢都表明未经加工的红肉，也就是新鲜的那些红肉啊，不会对健康产生什么额外的不利影响，甚至呢还有可能是对健康有益的。不过我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啊，在我上面提到的那些研究中呢，基本上研究的都是红瘦肉，也就是脂肪含量不高的红肉，比如说猪里脊肉、牛肉的瘦肉部分，还有羊肉的瘦肉部分等等。迄今为止呢，很奇怪的是啊，我没有查到随机对照实验来研究脂肪含量高的红肉对健康的影响，比如说猪的五花肉，还有它的肋骨肉啊等等。这些肉的脂肪含量呢，就达到了30%以上，那显然是需要控制摄入量的。如果你认真听完我前几期节目，你可能会发现，实际上在各国的膳食指南中，都建议我们的食谱结构要尽可能的丰富一些，不管是畜类肉还是禽类、水产类的肉，都是膳食指南中推荐的食物。因此呢，我觉得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什么红肉、白肉，而是要有节制。不论什么肉，过量带来的危害都要远远大于吃什么种类。讲到这里啊，其实呢，我是想先给你第一个结论，就是颜色不能决定这个肉是否是健康的。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判断肉类好坏的标准呢？很遗憾，应该说没有具体的标准，只能根据实际物质的含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给大家列几个需要引起注意的物质来作为参考。首先呢，要选择亚硝酸盐含量低的肉类，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什么肉类，尽量要选择没有经过加工处理过的新鲜肉，像腌制的产品，比如说咸鱼、盐水鸡、酱鸭、培根、香肠等等，这些呢和癌症的因果关系已经有充分证据的。腌制食品就是国际癌症协会规定的一类致癌物。当然啊，我们在这里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啊，因为尽管它是一类致癌物，但是它的致癌风险呢其实是可控的，适当吃一些并没有那么可怕，我偶尔呢也会吃。其次呢，要尽量选择脂肪含量低的肉类。我们之前说过，动物的肉当中含有的几乎都是饱和脂肪酸，甚至还有反式脂肪酸， 需要控制摄入量。从脂肪含量来看呢，羊碎肉是最高的，达到了 19.7%， 往下呢依次是鸡块、碎牛肉、碎火鸡肉、三文鱼肉、猪里脊肉、鸡胸肉。而反式脂肪酸含量的排序呢，则是牛肉、羊肉、猪肉和鸡肉。其中牛肉的含量是远远高于鸡肉的含量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呢，鸡肉确实比牛肉更好。但是呢，我们比较一个食物的好坏绝对不能只看单一指标的。再次啊，给肉类带来腥味的氧化三甲胺开始呢被认为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原因之一。传统的红肉、白肉里面的肉碱，还有鱼肉体内存在的三甲胺，都会在体内经过肠道微生物的发酵生成氧化三甲胺，从而引发心血管疾病。所以如果只盯着这个角度来讲呢，好像鱼肉又更不健康一些。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话，孰优孰劣啊，它要综合比较是很难判断的，没有办法来绝对说这种肉就比那种肉好。好，那讲完了可能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我们再来看看对身体有益的物质又有哪些吧。铁元素应该是和肌红蛋白关系最密切的物质了，给肌红蛋白提供红色的血红素是少不了铁的，所以呢，往往肉越红，铁的含量就会越高。每100克碎牛肉中大约含有 2.7 毫克，碎羊肉呢大约是 1.8 毫克，猪里脊肉呢是 1.2 毫克，鸡胸肉呢大约是1毫克啊，就是只含铁量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鸡胸肉又是含铁量最少的，对吧？微量元素少了一些。此外啊，补充优质蛋白才是我们需要吃肉的最大原因之一。按照我们之前所讲的，蛋白质它也有好坏之分。按照世界粮农组织 FAO 的打分标准，牛肉、猪肉得分是最高的，其次呢是鱼肉、鸡胸肉。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又好像是吃牛肉、猪肉更好一些，对吧？好，讲到这里啊，我觉得我不需要再继续往下分析各种分子上的原理了，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明白我的意思了，就是说绝对的说红肉一定比白肉好，那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每种肉类其实都各有千秋，不均衡摄入最后都会出现问题，重要的是均衡摄入。那么道理说了一大堆，我们到底该怎么吃肉才是最健康的吃法呢？我认为啊，比起简单的认为红肉比白肉好，我觉得更为科学的说法应该是肉类的烹饪方式对健康的影响更大。有不少科学研究都证明了这个观点，比如肉在高温下烹饪时就会形成杂环胺，还有多环芳烃，还有糖化中产物。这些物质的化学结构呢都非常的复杂，它们具体是什么呢，在后面的节目中我还会再说明，在这里呢就略过不提了。现在我们只需要知道，已经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些物质呢，确实是会增加人们患癌症的风险。而这些物质的生成是由于人们对红肉的不当加工，但是呢，很多人呢，往往把最后的锅啊，就让红肉本身来背了，而不是正确的认识到是烹饪方式导致的。好，接下去啊，千言万语，我们总结成最简单的几条结论。我给大家总结了四条这个烹饪肉类食物的最基本的原则，你只要按照这四条基本原则来，那么应该就是健康的。第一条原则呢，就是尽量使用温和的烹饪方式，例如用炖和蒸来代替烧烤和油炸。第二条呢，就是尽量减少高温烹饪，避免让肉类直接接触到火焰，如果必须在高温下烹饪，那就需要经常的翻转。第三点呢，就是不要吃烧焦和熏制的肉类，如果你的肉被烧焦了，那最好把烧焦的部位给它切掉再吃。第四条呢，就是烹饪的时候啊，可以使用大蒜、红酒、柠檬汁或者橄榄油，这些辅料能够抑制杂环胺的形成。好，只要你能够掌握这四条简单的烹饪原则，那么不管是红肉还是白肉，你都可以放心的吃。但是放心的吃不代表可以放量的吃，不受节制的吃。那到底怎么吃才是合理的呢？根据我国膳食指南2022版的推荐，目前我国多数居民摄入畜类较多，鱼等水产类较少，需要调整比例，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总量为120到200克，每周呢至少要吃鱼2次，每周畜类肉的摄入量不超过500克，就是一周下来总的这个畜类肉的量啊，不要超过1斤，就是这个概念，不是很多啊，大多数人都是超标的，我算了算我自己呢估计也是超标的，所以后面呢还是要更加克制一点。那膳食指南提出的这样的建议是建立在我国居民畸形吃肉比例上的，根据2015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的检测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居民平均每人每天吃畜肉的总摄入量呢，就达到了109.3克，其中鱼虾类24.3克，畜肉是72克，那猪肉呢是占绝大多数的，可以达到90%啊，64.3克。相对来说，我们吃禽肉的数量是最少的，平均来说呢只有13克。换句话说啊，中国人是最喜欢吃猪肉，可以占到肉类摄取的一半以上。那站在这个角度啊，如果有人推荐大家要减少吃猪肉，多吃点鸡肉和鱼肉，那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是呢，不要把它说成是白肉比红肉更健康。不过要做到定量吃肉还是比较困难的，毕竟和肉有关的美味啊，实在是太令人欲罢不能了。如果你也是很难控制自己的食量的话呢，你不妨啊可以尝试一下，把肉啊都切成50克左右为单位的一份，每天最多吃4份。但是呢，一定要记住，各种类型的肉啊你都要吃一点，而不是只盯着自己喜欢的那种肉猛吃。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发现，查找信息的过程比一个简单的结论更重要。当我们浏览类似红肉致癌或者白肉比红肉好这些直觉上令人费解的结论时，应该有意识地去挑战一下这类说法，通过文献查找来寻找多方证据。不能因为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个专家的说法你就轻易地相信一个结论，最好呢是能从正反两个方面有意识地去查找证据，然后再做出一个综合的理性判断啊，这才是一种科学思维。好，今天这期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按照惯例再为大家总结梳理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哪些知识点。第一，红肉与白肉的颜色不同是肌红蛋白的含量差异导致的，肌红蛋白多的肉就会呈现红色，反之就是白色。禽类肉和鱼肉也有肌红蛋白含量高的例子，比如鸡腿和三文鱼。二，红肉与白肉不是健康与否的代名词，内部的物质含量才是评价肉的黄金标准，比如亚硝酸盐、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三甲胺等有害物质含量越低越好，而蛋白质、铁元素等营养元素含量越高越好。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肉，我们最好是能够均衡地吃各种各样的肉类。第四，针对我国居民，每天摄入总肉量120到200克为最佳，每周至少要吃鱼2次，每周畜类肉的摄入量呢不要超过500克。第五，对于肉来说，错误的烹饪方式才是健康的最大杀手，与其警惕肉的颜色，不如警惕肉的烹饪方式。好，这就是本期的吃货科学指南，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有趣的问题进行解答。好，那我们下期再见。